现在读经时间，今日读经经文是马可福音八章一至十节。八章一节，过了不久，另外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没有什么可吃的。耶稣叫门徒来，对他们说：我很替这一群人担心，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三天，现在没有什么可吃的了。如果我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家，他们会在路上晕倒，因为他们有的是从远方来的。他的门徒就问他：在这偏僻的地方，我们哪里去找足够的食物给这许多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你们有多少个饼？他们回答：七个。耶稣吩咐群众坐在地上，然后拿起那七个饼，感谢上帝，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就分给大家。他们还有几条小鱼，耶稣献上感谢，吩咐门徒也分给大家。大家都吃，而且吃饱了，吃的人数约有四千。门徒收拾吃剩的碎屑，一共装满了七个篮子。耶稣遣散群众，立即和门徒上船往大马鲁他地区去。
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赐俾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亦都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你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人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整个的十一月我们的主题都是福音满日。所谓福音就是好消息，亦都即是好的新闻。那这个新闻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神的国度，我们的王耶稣基督他已经来到。耶稣基督他要带着他的国度去入侵这个地上黑暗的国度，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去效忠哪一个。我们到底要去效忠神的国度，还是要去继续效忠这个地上黑暗的国度。这个的选择也都让我们可以不再生活在这个黑暗和邪恶的暴政底下，改为去按着神国度的秩序来到去生活。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子民，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成为神所爱的，这个呢就是福音。我们说这个的福音呢，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种不同 的方法来到呢去彰显。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呢，我们讲到我们呢是可以经历饶恕，可以经历接纳，可以经历救赎的。这一些呢在神的国度里面都是呢我们可以经历的东西。上一个星期我们就提到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可以经历医治，可以经历释放，可以经历呢生命的转化。今个星期呢我们会再讲到呢另外几个呢这个福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表达的方法，就是呢我们可以经历神的供应，我们可以经历超越，我们可以经历呢神国度里面的使命。今日的经文呢是来自马可福音第八章一至十节。刚才呢大家听这个经文读出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呢会不会觉得有少少困惑。不是我们一路听开的应该是五个饼两条鱼喂饱五千人的吗？那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它会变成七个饼几条鱼，然后呢喂饱四千个人的呢？今天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呢跟这个五饼二鱼我们很熟悉的这个神迹呢，其实呢不是同一件事来的，是两件不同的事来的。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呢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三十至四十四节。 在六章之后，过了两章圣经之后，来到 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就发生了另一件非常相似的事件。所以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这个已经是第二次相类似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耶稣用很少的食物来喂饱了很多的人。我们说这个的神迹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到去说明到底天国的实情其实是怎样的。这个的事件是一个我们说天国的实情在地上彰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用三个字来到去总括到底天国其实是怎样的。在我们之前讲过的饶恕、接纳和救赎、医治、释放和转化之外，我们另外再加多三个的词语。第一个字是供应。在十月讲到的时候，我其实已经提过，我们说天国的经济不是一个缺乏的经济，而是一个丰足的经济。我们说当我们是按着这个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的时候，所有东西神都会供应给我们。我们说这个的现实在我们今天的故事里面就见得很清楚。八章一节那里这样讲，他说过了不久，另外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聚集在一起跟着耶稣来做什么呢？很明显地就是他们想听耶稣讲道。我们说耶稣是供应他们属灵的需要。很多基督徒 会以为就是我们可以依靠神的东西就是得这么多，就是神会供应我们属灵的需要，他会给我们的心里面有平安，他会饶恕我们的罪，他会照顾我们属灵的需要，他拯救我们的灵魂。我们说但是神不单止只是照顾我们属灵的需要，神也都是照顾我们肉体的需要。而实际上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种的需要，神都照顾我们。神呢照顾我们整个人，神照顾我们整个人。从来呢神呢都不是将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灵魂分开，神拯救灵魂，神亦都拯救肉体。八章六节和八节那里这样说，他说耶稣吩咐群众坐在地上，然后拿起个七个饼感谢上帝，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呢就分给大家，大家都吃了，而且吃饱了，吃的人数约有四千。神提供我们肉体的需要，我们说这个是天国的实情。我们说这个也是每一次当我们祷告，按着主祷文去祷告，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所宣告和所相信的那个的事实。这个也是每一次当我们吃饭之前，我们去祈祷感谢神去供应我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所宣告和所相信甚至依靠的那个的事实。你是不是真的相信每一样东西，你所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神供应给你的呢？我们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会供应我们所有的需要的时候，你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对很多人来讲，包括很多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围绕着一件很重要的事而发生的，那样东西就是饮食。我们用很多我们生命的时间来到去饮食，甚至乎我们将我们最美好的时间都给了去要来饮食，好像所有任何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是次要。我不能够花更多的时间跟我家人在一起，因为我要搵食。我不可以去参加小组，因为我要搵食。我不可以去社区里面去做义工，因为我需要搵食。每一样东西在搵食面前好像都是变了次要的。搵食占据了我们生命里面最中心的那个位置，所谓阻人搵食最大恶极。我们说但是天国里面不是这样，在天国里面并不是这样，在天国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神供应给你的。我不需要工作以致我不需要为了搵食来到去工作，因为所有东西都是神供应给我。神供应所有每一样我们需要的东西，以致我们可以有不忧虑的自由。 我说自由其实是天国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质素。他说当我们将饮食摆在我们生命的最中间的中心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这个天国的实情其实是怎么样。他说我们就不是生活在天国的实情当中，我们就是被忧虑来到的捆绑，以致我们失去了天国里面我们应该有的自由。我们说供应是天国的实情，好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那里这样说，他说你们要先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遵行他的旨意。上帝主权的实现就是天国，遵行他的旨意就是按照天国的秩序来到生活。他说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他就会把这一切都供给你们，这个就是天国的实情。但是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大家都不用做呢，于是我们坐在这里 hea 就可以了，是不是呢？不是，我们说天国也都不是这样的。很多人都在这里幻想，就是有一天当我们上到天堂的时候，我们就什么都不用做，有一天只是坐在这里在云那里飘下飘下就可以了。这个呢并不是圣经的观念来的，这个纯粹只是你的幻想来的。在天国里面我们仍然都是要工作的，甚至乎当我们死了之后，当我们在永恒里面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仍然都是要工作。但是刚刚莫里斯讲的，我们说在天国里面所有东西都是神供应给我们的，为什么我们仍然需要工作呢？在天国里面我们并不是为了报酬来到去工作，我们是为了使命来到去工作。这个是第二个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用来去形容天国的实情的字眼，就是使命。使命在天国里面我们不需要赚钱养家，我们工作是因为从神而来的使命。八章一节至二节至三节那里这样讲，他说过了不久，另外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他们没有什么可吃的了。耶稣叫门徒来对他们说，他说我很替这一群人担心，他说因为他们跟我在一起已经三天，现在没什么可吃的了。他说如果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家，他们会在路上晕倒，他说因为他们有的是从远方来的。他说耶稣替这一群人担心，他说所以耶稣喂饱他们。我说耶稣对他们动了慈心，他说于是耶稣工作，就是用一个神迹来到去喂饱他们。耶稣去工作，耶稣喂饱他们，不是想他们对耶稣有什么回报，耶稣在这件工作里面他没有赚取过什么东西。我说耶稣喂饱这四千人，不是因为他见到这个是他壮大他的事业的一个机会，好像如果他们经历了这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就会更加紧紧地跟随耶稣，对耶稣更加忠心。耶稣不是在想这些东西，他说耶稣喂饱他们只是因为耶稣动了慈心。耶稣工作是因为他有慈心，这个也都应该是我们的呼召。我们应该是对人有慈心，有 compassion， 然后去做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工作，他说因为我们见到这个世界的破碎，我们动了慈心，他说然后我们工作去将这个天国去带给他们。我们工作是为了将神的美善带到去人的生命当中。任何的工作都有潜质去将美善带到去人的生命里面，不是只是那些我们听落好像帮紧人的工作。成日很多基督徒都是觉得要去做社工，要去做医生，要去做护士，要去做教师，甚至要去做牧师，这些工才可以帮到人。不是，任何的工作都有潜质去将美善带到去人的生命里面。会计师可以将美善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帮助我们去看到神的供应是足够的这个的真相。商店的员工可以将美善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我们需要照顾那些我们所爱的人所需要的资源。每一个合法合理的工作都有方法去将美善带到去人的生命里面，每一个合理合法的工作都是我们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去服侍人，出于我们的慈心去服侍人的这个使命的方法。耶稣工作，所以我们都工作。 不是为了稳食，而是为了使命。有些人会以为，当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么多 compassion， 这么有慈心的时候，是会阻碍我们去发展我们的事业的。如果我们经常都想着要帮人，我们就不能够专注于发展我们的目标。他说，所以很多人训练自己要变得麻木，不要那么有慈心，以致我们不会从我们的事业发展当中分心。他说，当你麻木的时候，你就能够专心。我想说，但是慈心其实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而不是我们工作的障碍。我想是因为我们的慈心，以致我们能够去发现我们真正应该将我们的精力投资在一些什么地方。他说，当我们有慈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找到意义。他说，所以要容许自己有慈心。他说，当你容许自己对那些你遇到的人有慈心的时候，他说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差派给你的工作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就会发现耶稣是其实和你一起同工的，好像我们上个星期这样讲，你在你的使命里面从来都不是孤单。他说，每一个耶稣派我们去做的使命，其实都是他的邀请，邀请他，邀请我们去跟他一起同工，去做那些他已经做的事情。我们说，使命就是我们同神相遇的地方。这个带我们去到第三点。第三个，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见到能够去形容天国的实情的字眼是 transcendence。Transcendence 这个字很难翻译做中文， Google Translate 就帮我译做超越，我都想不到有另外一个字可以怎样翻译 Transcendence 这个字，但是超越也不是很能够捕捉到 Transcendence 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所以大家容许我继续讲 Transcendence 这个字。 Transcendence 的意思就是，我们去经历一些是超越正常物理层面的事情的一些的经历，我们说有一些的事情是不能够被这个物理和常识来到去解释的。我们说，当我们经历这些的事情的时候，就是所谓 transcendence， 超越正常物理和常理的层面的事情。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在今天经文里面见到的东西。第八章六节那里，耶稣吩咐群众坐在地上，然后拿起七个饼感谢上帝，擘开递给门徒，门徒就分给大家。他们还有几条小鱼，他说耶稣又献上感谢，吩咐门徒也分给大家。他说大家都吃了，而且吃饱了，吃的人数约有四千。他说门徒收拾吃剩的饼碎，一共装满了七个篮子。我们说这件事有什么可能？我们大家都认识这个所谓叫 Law of Conservation of Mass， 这个质量守恒定律，就是这个质量的量值随着时间变化是并不会改变，是守恒的，即是本来就是得这么多，永远都是得这么多的。这个是我们读科学的时候，初中就已经会读的东西， Law of Conservation of Mass， 质量守恒定律。七个饼无论你将它搣开几多份，他说那个质量都会是一样的。他说食剩的，他说没可能是还多过本来开始，是吧？他说但是正正就是这样发生了。我们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实情是超越这个自然物理和科学的界限，这个就是所谓 transcendence。 我们说在天国里面能够发生的事情是超越这个物理世界的限制。他说你对于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实情，有什么前设的呢？有什么 assumption 的？他说你的实情，你的 reality， 是不是都包括那些超越物理限制的事情的呢？包不包括那些在你的看不到的世界里面的事情的？那那个意思不是呢，于是呢我就可以预期呢，我家那袋面包呢就会吃极都不完啦，就会一路这样倍增啦，亦都不代表呢我可以呢 预期呢、我可以违反这个地心吸力，于是呢我在这个不知几楼跳下去呢都没事，不是这样的意思。 我哋话呢个世界咧，绝大部分嘅时间都仍然咧系会按着呢一个物理嘅定律咧嚟到去运作嘅。如果唔系咧，就好惊嘅咁。我谂，但系我哋系咪自动地否定咗神迹嘅可能性？我哋系咪自动地就已经否定咗嗰啲唔系喺自然秩序里边嘅事情一定唔会发生？在《列王记下》六章至七章咧，嗰度记载咗一个咁样嘅故事。佢话当时咧喺呢个撒玛利亚城，咁咧就被呢一个叙利亚嘅军队去围困。佢话于是咧城里边咧因为长时间嘅围城，咁于是咧出现咗饥荒，去到个地步咧，啲人咧就已经互相嘅去即系人食人啦，已经变咗。但系咧呢个先知以利沙咧就同王讲，佢话听日呢一个嘅饥荒咧就会完结。他说当时站在王身边的仆人就说，他说没有可能的这件事，他说有什么可能这个饥荒会完结，他说就算神都没办法能够令到这件事发生。他说但是发生了的是什么事呢？就是在那一晚神呢令到这个叙利亚军队里面呢产生混乱。那些叙利亚的军队呢，他们以为听到一些声音，于是呢就以为呢是埃及的救兵到了，来到呢去拯救以色列人。他说于是呢叙利亚的士兵就非常害怕，害怕到呢他们呢什么东西都没有拿，抌低晒所有东西，于是呢就立即就走路就逃命了。他说他们留低晒所有的帐幕，所有的武器，所有的钱，同埋所有嘅军粮、所有嘅食物，所有嘢都冇带走，连夜就逃跑走咗。佢话到日出嘅时候，以色列人发现所有叙利亚嘅军队都已经走晒。佢话于是佢哋全部一齐涌出城嚟到去抢呢一个叙利亚嘅军营里边嗰啲嘅军粮。佢话个饥荒就系咁样样，好似以利沙先知所预告嘅咁样样，一夜之间就完结。他说但是这个王的仆人，他一在城门那里，他尝试阻止这些以色列人冲出城，结果就被人踩死了。千祈不要做这个王的仆人。他说我们一定要认定的就是，实情其实不单止包括这个这个物质的世界，也都包括那个超越物质世界的那个的世界。他说在这个神的国度，在天国里面能够可以发生的事情是超越物理世界的限制。他说而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他说我们能够接触到这个超越的世界。他说所以呢，就算我们在那个最黑暗的时间，就算在这个物理的世界里面看上来呢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我们仍然都可以有盼望。他说因为我们的神并不是被这个物理的世界所限制，没有东西能够阻止我们的神去完成他要做的事情。我们说神的国度是超越物理的限制，所以这个就是今个星期要讲的三个字。我们用了三个礼拜的时间来到去讲什么是福音，什么是这个好消息，乜嘢咧係呢個好嘅新聞？乜嘢係好消息咧？乜嘢係嗰個好嘅新聞咧？就係天國已經來臨。佢話所以因為天國已經來臨，所以咧饒恕、接納同埋救贖係可以得到，醫治、釋放、生命嘅轉化都係可以得到。更加兼且，我哋嘅神會供應我哋所有嘅需要，所以咧我哋有不憂慮嘅自由。我们的神是超越物理的限制，所以我们就算在骨头路的时候，我们仍然都可以有盼望。神亦都邀请我们参与他的使命，以致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我们说这些所有九个字，他说都是福音的含义，都是这个天国临到的含义。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被这个好消息，被这个好的新闻去充满的呢？他说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被这个天国的实情来到去充满到一个饱和的地步，就是饶恕、接纳、医治、救赎、医治、释放、转化、供应、超越和使命。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被这些天国的实情充满到一个饱和的地步，满到血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向我们身边的人的生命里面。他说天国对你来说到底其实有多真实呢？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 对你来说其实有几真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的词语叫做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现实扭曲力场。咁呢啲做 IT 嘅朋友咧，可能咧会认识多啲。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现实扭曲力场呢、这个字咧系用嚟咧，最初嘅时候系用嚟咧形容咧呢个苹果公司已故嘅创办人 Steve Jobs 贾伯斯。佢话咩为之叫做现实扭曲力场咧？就系每一次咧，当呢个 Steve Jobs 咧佢介绍呢个苹果公司嘅新产品嘅时候咧，听嘅人咧。也會出現一種扭曲現實的情況，就是好像 Steve Jobs 他賣的東西，所以他無論他說什麼東西都好像很厲害一樣。他說好像當他在推銷的時候，所有的缺點都會消失了，你本來是想要的東西會變成你需要的東西，他說所有沒有可能的東西都好像變得有可能的樣。這個就是 Steve Jobs 的現實扭曲力場。我不是說基督徒應該要去創造一個現實扭曲力場，就是令到我們身邊的人能夠可以相信福音。我想說的是，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現實扭曲力場底下。他說這個世界裡面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現實扭曲力場。在這個扭曲了的現實裡面，他说好像所有东西都是要靠我们的努力去赚取我们才会得到。在这个扭曲的现实里面，每一个破碎的人他们只能够变得更加的破碎。在这个扭曲的现实里面，人类只能够去互相的伤害。在这个扭曲的现实里面，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永远都是不足够。在这个扭曲的现实里面，生命是没有目的的。在这个扭曲的现实里面，黑暗是掌权，而我们是没有终极的盼望。我们说基督徒蒙召要去做的，就是告诉这个世界，其实实情不是这样的。其实实情不是这样。我们说那个的实情就是饶恕、接纳和救赎是我们可以得到的。医治、释放和生命的转化是可以得到的。神是会供应的，神是超越这个物理的限制，神是邀请我们去参与他的使命，而这个使命就是要将这个实情告诉这个世界。他说我们是怎样将这个实情告诉世界的呢？就是透过我们生活在天国里面，透过我们按着天国的秩序来到去生活，透过我们去将基督作为我们的王这样的方式来到去生活，我们就能够将这个天国的实情去给这个世界去见到。他说当我们是这样生活的时候，他说福音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涌流出去，令到这个世界都能够去经历这个天国的福音是什么。他说这个就是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结束之前，我都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大家去一起摆下你手上的东西，并且闭上眼。我邀请大家去很诚实的去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对你来说到底有多真实？这个天国的福音对你来说有多真实？它只不过是一个传说，还是是你生命里面的实情？神的供应、神的超越、神的使命对你来说有多真？ 我都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一下耶稣他现在就坐在你的隔离，你可以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衣着、他的面容。我邀请你去坦诚地去将你心里面的感受去跟耶稣分享，想象自己对着耶稣去将你心里面最坦诚的想法去跟他分享。你可以对耶稣绝对的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并且完全的接纳你。然后我都邀请大家去想象一下，当耶稣他听到你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你呢？我邀请你想象一下耶稣的回应，听一下他有什么跟你说。最后让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国度临到我们的当中，感谢你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天父，求你转化我们的生命，让这个好消息充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的部分和层面，以致我们进到我们的邻舍当中，我们能够成为好的消息。天父，愿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